弟兄姐妹，又到了我们借着神的话语与神相交、圣同相通的时候了。我们将继续咀嚼圣经约翰一书二章十一节。首先让我们进入神的话，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我们上一次已经谈到了，当一个人恨弟兄的时候，实际上他是处在黑暗当中，也就是灵性的黑暗当中，因为神的灵向他关锁，不再把父的心意和属灵奥秘向他启示，所以他就失去了人生真正的方向感。那么今天我们将思考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接下来的这一部分所启示的，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当一个人在黑暗里行的时候，当然我们靠着肉眼是看不到前面的，所以我们是盲目的，我们是不知道未来的方向的。那么这句圣经给我们一个非常奇特的启示，那就是当恨弟兄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没有人生的方向感的，我们是不知所知、不知所终的。那么这跟我们现实的经验是不相关的，是矛盾的，是冲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无论是内心苦读还是恨弟兄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做自己的事，可以有人生美好的规划，有自己美好的憧憬和愿景等等等等。我们可以借助自己的经验、自己的知识靠请教老师、请教世间的一些所谓的高人，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方向感。但是实际上神这句话告诉我们，若是你恨弟兄，实际上你在黑暗当中已经没有方向感了，你已经不知道哪里去了。那么这样就跟我们人生的阅历、人生的经验、自己的感觉就出现了一种反差，这正是圣俗的不同。所以我们要用三三读经法，首先进入圣俗分开。那么神说我们已经没有方向感了，当我们恨弟兄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还有方向感，所以我们可以勉强的用自己的一切的才智和能力，要有走出一条自己给自己设计的一条非常好像光明大道，但实际上是错误的。神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神的儿女应该归向神，应该把自己的心意真正在神的心意当中的归正，这就是读圣经的一个最最根本的一个原则啊！我们当归正到神的心意当中，我们就可以分别为圣了，我们就可以跟俗人分开了，我们就可以归正了。那么根据反觉的原则，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有所教会的会众，很多人不明白这道理，他们以为自己心存苦读，当恨弟兄的时候他还有人生美好的一个愿景，还可以自己规划自己的人生，甚至可以侥幸的相信神依然眷顾他们，依然会启示他们，依然会引导他们人生的道路。那么这句话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神当头棒喝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恨弟兄，实际上神的灵的引导实际上已经终止了，那这就是神的心意和我们人的心意的一种不同。那么假师父、罪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想当然的认为自己的人生是自己把握，自己未来的规划是自己来制定。你看到圣经和人本主义的不同吗？圣经所谈到的许许多多的事情和我们世间的一种尝试、一种感觉、一种经验小学的不同吗？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圣俗分开了，我们要相信神的话，归正到神的话里边，我们就分别为圣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灵里出来，那么神把这样的一个真相、这样的一个原则告诉我们，就是恨弟兄的时候，实际上你是不知道未来的方向的。那么就是让我们警醒，让我们明白神的这样的一个原则、这样的一个实底、这样的一个真相。那么神为什么要把这样的实底和真相启示给他儿女呢？当然是出于爱，因为神看到了许许多人心存苦读，还自我感觉良好，还自以为是的认为自己有方向感，自己可以把握人生，可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生，可以靠着自己的许许多多的人生的自我规划，会做出基因保身的工程，可以到未来永恒当中向神邀请奖赏。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在恨弟兄的时候，实际上神的灵已经终止了对你的引导，所以你所做出来的许多东西实际上都是血气的东西。那么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知道神是爱我们的，神不希望我们的人生是这样荒废掉，是在一种仇恨当中靠着自我的小聪明来规划自己的人生。神希望我们由恨转到爱，真正处于光明当中，神的灵不断启发我们，让我们真正接触基因保证工程。感谢赞美主。那么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可以在神的这个心意当中向神祈求，这就是合神心意的祷告。合神心意祷告，约翰一书 啊，也告诉我们就必蒙垂听。所以我们如何祷告呢？我们应该这样祈求，那就是神啊，求你光照我们，我们现在是恨谁，哪个弟兄是现在我们仇恨的，我们苦读的方向，苦读的对象到底是谁，要求神的圣灵充满我们，求神的圣爱充满，让我们拿去这些苦读，我们就可以爱弟兄。当我们爱弟兄，我们愿意在你的灵引导下，我们过一个光明的人生，我们走一条让你圣灵引导道路，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结出很多美好的果子来。我们感谢赞美，要在这样的祷告当中，我们可以获得更大的与神的交通，那就是圣灵的充满。那么最后一方面，我们要进入活出神采，所以活出神采人物关联，所以我们借鉴当时与所教会的一些会徒，他们可能是糊涂的，可能是稚嫩的，不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现在明白了，当我们恨弟兄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人生是没有方向感的。我们不要自我感觉良好，我们不要自以为是，我们不要把人间的小学还有自己的一些知识真正规划出来的人生愿景当成圣灵的引导，实际上这是错误的。实际上当我们恨弟兄的时候，圣灵已经不引导我们了，我们处于黑暗当中，没有方向的路，没有方向的这样的人生道路当中。那么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也可以指引，我们可以点醒，我们可以引导，我们教导别人。当别人心怀苦读的时候，他还自以为神很爱他，神还引导他，他的人生充满着一个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引导，这是错误的。实际上我们要告诉他们，当你真正恨弟兄的时候，心存很多苦读的时候，不能分享神的爱的时候，实际上圣灵已经终止了引导。所以你要反省，要悔改，要挪去你心中的仇恨和苦读，让神的引导真正领到你，你就可以过一个光明的人生。那么你现在所感觉的雄赳赳气昂昂的这样的一种态势，实际上不是的，实际上是你人生的一种错觉啊！你人生是一种人文之下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就好像我们在一个丛林当中，黑夜降临，我们不知道人生的方向，但是我们靠着本然的经验，我们的体力，我们的知识啊，同时我们看着这种车灯，我们打开车灯，我们向前走。实际上车灯给我们带的道路只是如萤火一样，是非常非常微弱的。我们只有靠着 GPS 给我们带出来的一个超越的引导，我们才能真正走捷径，不走旷野，不倒闭在旷野。所以人生可以靠着自己勉强的知识能够引导自己往前行，和真正在神的超越当中，永恒当中，在神的智慧当中引导我们人生方向，走一条亨通的道路，走一条真正蒙福道路，走一条顺畅的道路，是完全不同的。那么这句话就告诉我们，只有在神的引导下，我们才能走出这种亨通的道路。那么靠着自己的这样的一种经验，这种肉体的一种见识，人间的小学，我们只能走向一种旷野道路，一种循环道路，一种盲目的道路。正好像自然现象当中的那种分子热运动，它在运动，但实际上是一种杂乱无章的，是一种混沌的，是一种湍流就像大气当中一种湍流，它虽然是在动，但是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那我们人生失去神的引导，实际上好像在不停的动，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感谢赞美主啊！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活出神采第二方面，那就是处境的观念。那么我们今天的人也处于一种自我主义膨胀的一个时代，所以我们自己规划自己的人生，自己定计划，自己定愿景，我们求学，我们长经验我们求教，我们找名师，找高朋等等，我们要规划人的道路啊，仿佛我们已经把握了人生的方向，我们人生真正可以自己做主了。我们方向谁做主呢？我们自己做主。这都是所谓的人生这个时代的豪迈的语言，实际上都是错误的。这一节圣经再次当头棒喝，人若失去神的引导，实际上是没有方向可言的没有终极可言的，没有究竟可言的。那么我们所定的方向无外乎都是湍流，都是盲动而已。我们感谢赞美主。最后我们要进入活出神采的最后一方面，那就是活出他的精义，他的基要的原则。我们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这一段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就是明，明了的明啊，就是老子所说的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这个明，明知的明。那么当一个人知道了这样的一个真谛和实相的时候，我们知道人生只有在神的引导下才真正的活出一个有方向的人生啊！神说没有意向，民就放肆，这个放肆的意思就是死亡的意思。若没有从神来的，我们依然可以自己放肆的自由做主的，自己领导自己的，好像是现代人这过的一种人生。但是神说这些人生都是死亡，都会导致死亡，因为他带出的就是死亡性，因为没有生命之神带出的一个生命的活水，所以我们都会被抛向死亡。那么我们不会有永恒的价值，也不会真正的领受永恒的奖赏。这就是神的这句话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 当我们明了了这个真谛以后，我们就不再自以为是，我们愿意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那就是爱弟兄，那就是化恨为爱，我们进入光明，我们出黑暗入光明，我们人生就真正进入一种大彻大悟，真正的顿悟，真正的明了，真正的觉悟当中。所以中国文化所谈的觉悟和真正圣经所谈的觉悟是不同的。圣经所谈觉悟是化恨为爱，在爱中领受神的引导，圣灵的引导，我们与神同行，以马内利，我们就可以活出一个真正有方向的人生。那么由此这样的一个原则也告诉我们，一个部属儿女啊，一个部下如何能真正活一个真正有意义的这样的一种生活，做一个有意义的工作呢？那就是要时刻的了解领导的心意。当领导的心意告诉你应该这样做那样做，他是从全局从整体来看去引导你的时候，我们应该顺服，我们应该心悦诚服的去更多的谦卑的领受。否则的话，你自己做了许多的虚功无用功，实际上就像在旷野路当中，你自己耍自己的小聪明，你做了很多很多事，以为是老板的心意，是领导的心意，很可能从整体当中没有这样的一个价值。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一节圣经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通悟啊，一个人生的一种通悟的智慧。所以我们作为员工，作为儿女，作为部下的时候，我们更不要过多的自以为是，我们更多的要倾听领导的心声，领导的计划，这样我们的人生就会更加有效率，就更加有意义，同时对这个整体啊，对这个团队，对整体，对公司，对企业各方面方面，我们做的工作才更加有价值，更有贡献。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